一所修文法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若以所修文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文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难道我们在今天上课之前，同样我们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那我们上次提到，去思维说为什么说暇满难得，暇满意大，以及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之后应该做什么？那上一次提到说，那我们说要成就佛果，为什么要成就佛果？我们是否真的想要成就佛果？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如果应该说，我们为什么想要成，需要成就佛果？为什么我们要成就佛果？如果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没有去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平常说为利有情愿成佛，或者是说我今天为做这件事是为了成佛，那这只是一个表面的一种说辞而已，只是这样子不会成为成就佛果的因，因为你并没有真的想要成就佛果，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想想，为什么我要成佛？我真的想要成佛吗？那我成佛，接下来我成佛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需要具备什么呢？这个是今天让大家想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成就佛果呢？简单来说，我们现在在痛苦当中，虽然暂时有轮回的安乐，但是轮回的安乐极为短暂，迅速的消逝，并且它也并不是真实的安乐。我们为了要获得就近的离苦得乐，以及帮助我及我身边的这些友情，然后能够去离苦得乐，那所以，我必须要达到就近的这样的一个果位。就近的果位，也就是能够帮助友情离苦得乐的这样的一个果位。那这个果位，谁能够帮助谁，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友情离苦得乐的呢？唯有佛陀，只有佛陀是可以真实帮助友情离苦得乐的。因此，我从饶益友情的角度，或者说自利的角度来说，我都必须要成就佛果。但是，就像我们之前再提到的，成就佛果重点是什么？为利友情，自己只是附带的。所以以前可能常常有人提出一个疑问是：我们说要弃舍自利，可是希求佛果不是希求自利吗？希求佛果不是希求自利。如果你是因为希求自利而去 希求佛果的话，这样的心跟希求罗汉果有什么差别？跟希求罗汉果没有差别。你只是希求一个听说听起来比罗汉更为殊胜的一个果位。可是你用希求自利的心去希求佛果的话，你没有办法成就佛果。所以我们一般提到发起菩提心的重点是什么？发心为利他。发菩提心是为了利他，并非自利。所以常常有人在讲到菩提心跟上士道的教授的时候，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就是说要弃菩萨要弃舍自利，但是希求菩提的这样的心，难道不是自利吗？我们要希求二谛圆满，但是自利它只是附带的一个条件，它重点希求的是 利他。好，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那今天最主要让大家想的是两个部分。那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去为了利益有情而成就佛国？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那我要成就佛国，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成就佛国？啊，那这个是这一次让大家好好想想的一个部分。那总之，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暇满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有轮回大海当中领受重苦的入目有情，令其脱离苦集苦因。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迅速的成就佛果，就必须先了知其因。为此，我们来听闻大乘深深正法，特别听闻圣者讲述的《入菩萨行论》。好，那我们今天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接着上次的段落，助修成佛故，应许生佛等燃生非等佛无边功德海，唯佛功德其余具少分者，虽共三界物，犹嫌不得足。有情具功德，能生圣佛法，唯因此得福，即因共有情。吾为众生亲，诸佛为力身，除令有情喜，何足报佛恩？令身方足报，舍身入狱佛，故我虽受害，亦当行众善。无畏是说，诸佛菩萨全心全意，所思所作都是利益有情，真实诚心的利益众生的意思。众生亲是说，多劫以来随大悲心转，对众生的慈悲都没有改变过，因而获得众生的爱戴。诸佛菩萨最重视的就是友情，而且是没有依靠的可怜友情。感恩诸佛陀的恩惠，就要好好利益众生。佛陀在行菩萨道时，为了众生，连自己的身体都能布施，可见佛陀是如何重视众生。好，这一段，那我们先说这个根本颂里面提到，助修成佛故，应许生佛等燃生非等佛无边功德海。这边提到的是助修成佛故，应许生佛等，指的是友情，它也是助长成就佛果的这样的一个助缘，所以应该承许它为佛的成就佛果的这样的因。但是呢，燃生非等佛无边功德海，这两者跟就是对不起，应该说众生跟佛实际上它是天差地别的。佛陀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难以测量，一般的人并不像佛陀具备这样的一个功德。但是呢，他有少分的功德，比如说帮助我们成就佛果，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去恭敬供养成事这样的友情。友情具功德，能生圣佛法，唯因此得福，即因共友情。提到的是什么呢？虽然友情跟佛陀的功德不一样，但是友情它跟佛陀有同样一个作用，是它能够出生佛果，也就是帮助他人成就佛果，能够出生殊胜的佛功德的这样的因。所以虽然只有这一分少分的相顺，但是也应该将它视为如同佛一般的去恭敬供养。吾为众生亲，诸佛为力身，除令有情喜，何足报佛恩？我们应该恭敬友情的原因，是因为佛陀他没有任何的谄谎，没有任何的虚伪，不需他人的劝请，他就成为众生的亲友。无量劫以来所做的一切，只是令友情欢喜。所以我们要供养诸佛最殊胜的方式，报答佛恩最殊胜的方式，就是令友情欢喜。立身方主报，舍身入狱佛，故我虽受害，亦当行众善。佛陀他为了友情舍去他的生命，乃至为了友情入无间地狱当中， 就可以了知佛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饶愿友情，所以纵使有友情对我造作极大的伤害，我也应该要想尽办法的去饶益他。那这边圣者解释到，圣者特别针对了这个无畏众生情的这个部分去做解释。无畏说到诸佛菩萨全心全意所思所作都是利益友情，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佛陀最初发心是为了利益友情，中间修行的时候也是为了利益友情，最后成就佛果的时候也是为了利益友情。从最初的发心就是为了利益友情，所以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利益友情，不需要经过他人的劝请，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就是特别的造作，他所想的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要利益友情。众生亲，无畏众生亲，作为众生的亲友，无始劫以来为大悲所应该说多劫以来也不是无始劫就多劫以来佛陀是为大悲心所转，对众生的慈爱，对众生的慈悲没有改变，因此获得众生的爱戴，成为众生的亲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想，诸佛菩萨的其中一种功德，对友情他是真诚真实的想要利益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真诚这样的利益友情的心，让友情感到欢喜，得到友情的爱戴。试想如果今天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也会很喜欢他？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佛教徒，追随佛陀的一个行者，我们是大乘的一个学法者，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效学诸佛菩萨去真诚的对待友情。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像诸佛菩萨一样具有着圆满的功德，但是我可以先从去真诚对待我们身边的友情，对待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开始。那这边圣者说到，诸佛菩萨最重视的就是友情，而且是没有依靠的可怜友情。没有依靠的可怜友情指的是什么呢？你想说，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其实都过得挺幸福的，这边讲的可怜没有依靠的友情，是不是就只是指说那些乞丐啊，那些很贫穷的人呢？其实这边最主要，当然这是一种理解方式，但是最主要的是没有依靠是什么？他在轮回大海当中，他不知道取舍处，他不知道该如何的真正去承办离苦得乐。就像我们在第一堂课提到，一切友情的他的需求，总归来说就是想要离苦得乐。可是由于他不知道怎么样离苦，怎么样得乐，所以他虽然觉得说我现在在帮助自己离苦得乐，但可能往往造作的都是增加痛苦，远离安乐的这样的事情。由于他没有正知正念，他也没有善知识，所以这样的友情是无依无靠，没有依靠的可怜友情，这是诸佛菩萨会特别悲悯的。为什么？因为当他们没有善知识的引导，内外的善知识，仅有外在的善知识不够，还要有内在的善知识。如果我们远离了内外两种善知识的话，那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能置自己于痛苦当中，造作承办痛苦的因。那所以在这边圣者提到，感恩佛陀的恩惠就要好好利益友情， 就要好好的利益众生。我们平时可能听到佛陀的很多的故事，然后都会觉得说佛陀很伟大，然后佛陀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说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忽略掉佛陀对我们的恩德。我们在学法的过程中，有些人应该说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忘了佛陀对我们的恩德。我们知道佛陀非常的殊胜，然后他是我们要应该说是我们修学的一个，这是一个目标。可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常常忘记佛陀对我们有什么恩德。我们现在能够听闻到这些正法，能够知道这些取舍处，是谁的恩德？是佛陀的恩德。但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佛陀，要感恩我们的师长。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那我去多做供养，对不对？我去多做供养，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最为殊胜的供养，对佛菩萨来说，最殊胜的供养是什么？你好好的去帮助友情，让他们珍爱的、重视的这些友情得到安乐，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一个供养。当然不是说，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去，平时有做供水啊、供灯啊，这些我就不要做，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供养的机会。不要觉得说，只有，我拿着很多的钱去寺院，然后去，上师的面前供养，这才叫做供养。我在平时，纵使我不在寺院周围，或者是我不在上师的身边，我还是可以做供养。我要怎么做供养？我在平时升起一个善念，平时按照佛陀的教诲好好的修行，平时我去帮助任何的友亲，这都是对佛陀最为殊胜的供养，对上师最为殊胜的供养。如果今天我们拿着很多的鲜花、很多的水果、很多的钱财去供养佛陀、去供养上师，但是我们不按照他们的教诫去行持，我们对友情没有慈悲，我们不想要帮助友情的话，那佛陀、上师也不会对这样的供养感到欢喜。今天你没有这些东西，可是你尽己所能的去依佛教戒而行，然后去帮助友情，这也是这样子，佛陀才会真正的欢喜。这是对佛陀最为殊胜的供养。所以无论我们在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对佛陀、对我们的师长去做供养。那接下来，诸佛为友情尚且不惜身，愚痴骄慢我，何不示众生？诸佛菩萨爱护众生，视为贵宾，我们又怎么能对众生生气轻蔑众生？众乐佛欢喜，众苦佛伤悲，越众佛愉悦，犯众亦伤佛。利益友情等于尊敬诸佛菩萨，毁谤诸佛菩萨所重视的众生，间接也毁谤诸佛菩萨，伤害诸佛菩萨。诸佛菩萨爱护友情，视众生为贵宾，就像我们在菩萨戒说菩萨戒的时候，我们立誓的愿意行持殊胜菩萨啊，一切友情我皆奉如宾，愿意行持殊胜菩萨行，愿意行持殊胜菩提行，将一切友情视为贵宾，视为他最珍爱的这样的对象。诸佛菩萨都是这样，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我们可以去对众生生气，去轻蔑众生呢？ 所以当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任何的人任何的友情，我们都应该要这样想，他是诸佛菩萨最珍爱的对象，我有什么理由去对他生气？我有什么理由可以去骂他？我有什么理由可以去轻视他？透过这样的思维，可以减低我们对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嗔心还有轻蔑。当我们愿意去尊重其他友情的时候，其他人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看到别人的功德，自己也会感到欢喜，并且利益友情，让众生欢喜，也就是让诸佛欢喜。利益友情就是尊敬诸佛。为什么说利益友情就是尊重诸佛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友情是诸佛菩萨最珍视的，所以诸佛菩萨也再再的教诫我们要利益友情。这不是大乘小乘，这个大乘小乘都一样，所做的一切至少不可以去伤害友情。诸多的戒律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去安立的，不可以去损害他友情。这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戒，所以当我们去遵守这样教戒的时候，也是尊敬诸佛菩萨，并且友情感到欢喜，诸佛菩萨感也会感到欢喜。当我们去毁谤去伤害诸佛菩萨所珍视的众生，也是间接的去伤害诸佛菩萨。所以想到这边就不一样了。我们有时候会想说，那就一般人嘛，平常人，在我身边的一个不起眼的人，我骂他怎么了？我跟他吵架一下怎么了？我生他的气怎么了？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想到，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想到，对方是诸佛菩萨极为珍视的对象。今天我对他生气，我伤害到他的话，那也是间接的伤害诸佛，让诸佛感到难过。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自己也是诸佛菩萨真爱的对象，诸佛菩萨想要饶益的对象。今天我对这个友情生气了，我骂这个友情了，我对他造作了恶业之后，未来会受苦的是谁？是我们。诸佛菩萨也会因此感到不忍，因此感到难过。为了避免时时真爱我们的诸佛菩萨他们难过，所以我应该要去遮止这样的一个恶行。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去思维。接下来，片身着火者，与欲乐不生，若伤诸有情，云何悦诸佛？因其害众生，令佛伤心怀，重罪我今悔，其佛尽宽恕，未令如来喜，只害令世间，任他见无顶，宁死悦世主。大悲诸佛尊，视众犹如己，身佛即同体，何不敬众生？越众令佛喜，能成自利益，能除众生苦，故应常安忍。修行忍辱行，坚定爱他心，才是对诸佛最好的供养。一直保持爱他心，今生就没有仇敌，会累积无比资粮，后世感得暇满且庄严的人生，得到种种的资财，获得如《陆众论》所说的种种功德，乃至修习禅定及智慧而获得解脱果。今生种种痛苦是由嗔心而生，为消除今世种种痛苦，有必要修学忍辱。修忍辱，内心不再随情绪转，不随负面影响，才比较具理性。所以以上提到的是我们必须要修持忍辱，去恒时的保持爱他心，这样的行为是对诸佛最好的供养，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 累积福德，然后去停止造作恶业，并且透过这样的一个修持，能够获得暇满人生，还有诸多的获得诸多的庄严，以及诸多的利益。那在入中论里面，入中论的第三品里面有提到很多这样的功德。人感妙色，善事喜，善巧事理，非理事，末后转生人天中，所造重罪，皆当尽。了知一生与佛子，称慧功过失忍功德，永断不忍常修习，圣者所赞诸安忍。这个是入中论第三品里面所提到的，提到称慧的过失是什么呢？若有称慧诸佛子，百劫所修十戒福，一刹那岂能摧坏？故无他罪，甚不忍。使色不美，饮非善，辨理非理，秽贝多，不忍令宿堕恶趣，忍朝为前，诸功德。如果我们称慧他人的话，这时候会感得什么呢？使色不美，大家都想要有好看的容貌，庄严的容貌，但是称慧会毁坏这样的一个乐意的容貌，并且会招致诸多的这样的不善业，并且在称慧的时候，我们的理智会被称慧所夺走，这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容易去生气，应该说我们会非常容易做出很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并且不忍会让我们堕入恶趣当中。那忍辱会有什么样的功德呢？人感妙色，会感得乐意的这样的容颜，善事喜。真正有修行的人会喜欢修持忍辱的人。善巧事理，非理事。当我们去修持忍辱之后，我们的理智会变得更为清晰。我们会知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不是随着自己情绪而转，我应该做些什么。末后转生人天中，可以获得人天善趣的果位，所造重罪皆当尽，然后能够净化恶业。所以这边圣者提到，我们能够获得种种的功德，乃至修习禅定及智慧而获得解脱果。我们一般提到六度的修持是前前是后后因，所以忍辱是精进禅定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前行，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进而去修习禅定以及智慧，因此获得解脱。那有些人会想说，哎，我遇到了，比如说别人来伤害我们，然后或者说遇到痛苦的事情，我就要把它忍下来吗？感觉好像讲到忍辱是一种很消极的一种做法，其实不是。忍辱是说我们的心必须要调整，我们不可以随着嗔恚而去行走。如果我们随着烦恼而转，这时候我们会做出很多的，我们会不经思考做出很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世上有很多的悲剧，都是因为一时的愤怒，没有想太多，然后而造成的。不是说我就忍下来，反正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然后反正他想做什么我就让他做，不，也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视情况给予他对方提醒，或者是想办法让对方制止恶行。可是 我们自己本身的心态是什么呢？不可以升起嗔心。升起嗔心的话，我们自己就错了，并且升起嗔心容易坏事，或者是说容易让我们做很多后面会后悔的事情。所以忍怒最主要是什么呢？让我们不随情绪而转，然后具有理性。好，接下来，譬如大王臣虽伤众多人，谋生虑远者，力堪不报复。因敌力非单，王室即彼缘，故敌力虽弱，不应轻忽彼。悲否与狱卒，无敌众生护，故如明事君，普令有情喜。暴君众生嗔，不能令堕狱，然犯诸有情，定遭地狱害。如是王虽喜，不能令成佛，然悦诸众生，终成无上觉。云何犹不见取悦有情果？来生成正觉，今世享荣耀。生生修忍德，貌美无病障，欲雅命久长，乐等转轮王。如此修学忍辱，能坚定修持爱他心，继而获得种种功德，能得众生爱戴，后世获得一切骗制的果位，不仅出世间的果位，即使在轮回中也能享受一切荣耀。一旦修学忍辱，生生世世都能在忍辱这条路上增长，不仅人生庄严，因为忍辱不会感得因伤害别人而有的病障，因为忍辱别人会觉得你很有气度，会赞叹你，增长名誉，因为不生气对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好，那这边最主要提到的是这个修学忍辱的功德利益。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的修学忍辱，修学爱他心，能够获得种种的功德，我们在现实当中能够得到别人的爱戴，来世能够获得一切骗制的果位。就像根本文里面提到，暴君众生称，不能令堕狱，然犯诸有情，定遭地狱害。今天国王生气了，我们让国王生气了，他会给我们处罚，但是他怎么处罚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让我们堕入地狱当中。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去伤害友情的话，一定会让我们堕于恶趣当中，地狱当中。如是王虽喜，不能令成佛，然悦诸众生，终成无上觉。今天国王欢喜了，给我们很多的赏赐，但是他没有办法让我们成佛。可是如果今天我让诸友情都欢喜，我帮助了其他友情的话，那最终透过这样的修持，能够成就无上佛果。所以不仅出世间的果位，在轮回当中也能够享受一切的荣耀，能够让众生爱戴，并且我们在一生一生的修持当中，修学忍辱，生生都能够增长。并且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修持忍辱能够让我们获得庄严的人生，因为忍辱不会有这个因为伤害他人而有的病障。我们很多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痛苦都是因为过去造作的恶业，那如果我们修持忍辱，减少了造作恶业的机会，那我们未来所领受的苦就少了。所以修持忍辱是对于今生来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以上是第六品忍辱的部分。对于忍辱，有人觉得我低下头来，别人说什么我都说是，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忍辱，这叫屈从。真正修忍辱是当有人百般伤害自己时，克制内心情绪，不要让那把火燃烧起来，不是忍气吞声那种感觉。为了避免对方伤害我们，一直造恶业，将来获得恶果，菩萨会以悲悯心善巧截断友情造恶业。 菩萨戒说道，当仇敌伤害时，为了 防他继续造恶，菩萨有责任指正他，不这么做会犯恶作。一般世间人也会分清作者和所作事，对作者不应该有嗔心，要保持悲悯，但是对所做的坏事要以悲悯心去遮挡，这个概念很重要。稍等一下。那这个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些人会觉得说，所谓的忍怒就是我跟别人低声下气这样就好了，不管他怎么伤害我，那都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有些人都会有些人所认识到的忍怒是这个样子。那有一些人去跟别人介绍忍怒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式去介绍，没关系，我们就忍下来，没关系没关系。这不是真正的忍怒，这只是屈服对方而已。修忍怒最主要是要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可以随着嗔心而转，要克制我们的情绪，不要被嗔心所影响，我们要压制这个嗔心，而不是忍气吞声说啊，反正不管他对我怎么样，那我就是接受就好了，这样也不对。为什么说这样不对呢？因为对方他持续伤害，不论伤害我也好，或者是因为觉得诶，我伤害这个人可以，所以我也去伤害其他人，总之他会造作这个恶业，造作恶业之后，那他未来会感得苦果。所以从一个菩萨的角度来说，他要去制止这个友情继续造作恶业。所以我们当遇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的心不可以随烦恼所转，不可以因为哦他伤害我，我生气，然后去骂他打他，这个就不对。可是我们如果说以一种悲心要制止他造作恶业的话，那用一些方法善巧方便令他就是不要再继续造作恶业的话，那这是可以的，而且这是应该做的。但是在我们所谓的方便的时候，行这些方便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要观察是自己是否有嗔心。有一些老师或者父母要去指正自己孩子的时候，有些他真的是非常强烈的关心孩子，或者是说想要让孩子好，而去有时候比较严厉的指责或者是处罚。可是有很多时候是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做，生气了，这就不对了，生气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以悲悯心、悲心去防止他造作恶业，用很多的方法善巧，乃至有时候需要比较严厉的去指责他，或者用一些手段去让他不要造作恶业。这是菩萨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有受持菩萨戒的人这样会造作，就是造下恶作。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说啊，我现在没有能力，或者是说我怎么讲他都不会听，那这当然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他是可以讲得动的，或者是说你有方法的话，那你必须要去制止他。所以忍怒跟忍气吞声不能画等号，不是等号。忍怒是我要羞耻我的心。我们一般讲忍怒的定义是什么？不错乱的善根，或者说令善根不错乱，也就是我们不可以随着这个嗔心而转，嗔心一起来，我们的善根全部都被毁灭。而且当我们升起嗔心之后，我们接下来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不理智的。所以是我们的心不可以随着嗔心而转，但是不代表你可以放任它一直造作恶业。所以忍怒跟忍气吞声是不一样的。以上是第六品的部分，那接下来是第七品。 宝曼论说，成佛三主要因缘，悲心、菩提心、空正见，这三者是让我们成就一切片智的唯一方法。今天获得此暇满人生，听闻大小乘显密全缘教法修行是以这三者为主。要了解修行的内涵，必须依赖经论。今天传授的是齐天菩萨所著的《入行论》。之前为令已发起的菩提心不衰退，说不放逸，护正直，忍辱三品。现在为使已升起的菩提心增长，所净律精进品、净律品、智慧品三品。好，那这边提到说，宝心论里面，宝曼论里面，中观宝曼论里面提到，成佛的主要因是什么呢？悲心、菩提心跟空正见。悲心是菩提心的根本，要成就菩提心，一定要有悲心。然后，菩提心是成就佛果的主要因，没有菩提心绝对无法成就佛果。空正见是断除轮回的因，没有空性正见，再怎么样的修悲心跟菩提心都没有办法成佛。同样的，你有空正见，没有菩提心的话，最多只能获得罗汉果位，也没有办法成就佛果。所以，这三者是让我们成就一切片智的唯一方式。那今天我们获得暇满人生，有这个机缘听闻大乘、大小乘全缘的这样的教法，而我们在修行上面以悲心、菩提心、空性正见作为主要的修持。那我们在修持之前，必须要了解修行的扼要，所以必须要来学习经论。其中这次现在所学的是《入菩萨行论》。那在《入行论》里面，最主要的是令菩提心未生令生，菩提心未生令生，然后生已不衰，然后未使增长啊，主要可以分成这三个部分。那前面的第一品菩提心的利益，第二品是这个供养的部分，那第三品发菩提心，这三品提到的是让菩提心未生令生的部分。那后面的四五六不放逸护正之根忍辱是让菩提心不衰退的部分，接下来是为了让已升起的菩提心能够辗转增长，所以提到了精进、精律跟智慧三品。好，接下来，人以须精进，精进正菩提，无风灯不动，无情福不生。忍辱对精进绝对有帮助，修学过程中会遇到障碍，如果无法忍受痛苦，很可能因为一点小小挫折而退转。所以忍辱是精进的最好助缘，欢喜善法是精进的定义。暂时的增上身及就近的决定胜，都是精进带来的。有了精进，如没有风动的烛火是明亮的，没有精进，修行之道会动摇不安。一切福德、智慧之粮都是由精进承办，因此呼吁弟子必须升起精进力。好，首先提到人以须精进，忍辱对修持精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障碍，那我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如果我们无法安忍痛苦，那很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痛苦、一点点的困难而去退转。所以忍辱是精进的助缘。那我们修持忍辱之后，接下来要修持精进。那精进的定义是什么呢？这一点很重要。欢喜善法，或者是我们一般讲静即喜于善，欢喜去行持善法。所以精进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善法。我们平常说对于世间的很多事情，然后我们有时候都会说他很精进很精进，这不叫精进，他只是努力而已。努力跟精进是不能画上等号。精进他必须要是对于善法，并且他要欢喜， 他如果是被逼的，没有欢喜去做的话，也不叫精进。要欢喜，对这个善法升起一种喜悦的心，想要去做的心，而不是被强迫的。哦，这个才叫做精进。真上身跟决定身都是透过精进而能够承办的。有了精进，就像没有风动的烛火，没有风的烛火，它会比较持续，然后会比较明亮。那如果没有精进的话，那就像在风中的烛火一样，它一直摇摆，一直摇摆，那它这个光也会时亮时暗，摇摆不定。总之，一切的福德资粮、智慧资粮、一切善乐的果，都是透过修精进而能够承办。因此，在最初，吉天菩萨告诫我们，应该要修持精进，升起精进。接下来，尽己勇于善，下说其为品，懈怠单劣事，自轻而退却。精进所要对治的懈怠分三种：一般放逸的懈怠、贪着的懈怠、灰心沮丧的懈怠。那在这个地方，怒行论这翻译里面提到尽己勇于善，或者有些翻译敬畏勇于善。这个勇这个字，其实应该理解为是欢喜。在藏文里面就是，如果你想要的话，欢喜的话的意思，想要去做的意思。所以有些人把这个勇把它解释为勇猛，这个就是错的，是要欢喜的想要去做，自己想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精进，这是第一句提到了精进的定义，就像刚刚说是欢喜于善，这点很重要，不是做什么事情努力的去做什么事情都是精进，不是，是要欢喜的去做某一件善行，这个才叫做精进。欢喜的想要去，自行想要去做，才能够叫做精进。下说其为品，那接下来精进它的相为品是什么呢？应该要断除什么呢？懈怠单劣事，自轻而退却。那提到了放逸懈怠，还有贪着劣事的懈怠，跟这个自轻的这样的一个懈怠，三种懈怠。那三种懈怠在后面会提到，那在之前如果有学习过道次第的话，在学习讲到精进波罗蜜还有禅定的时候，也有就是在讲到禅定的这个一八行断五过的时候，那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贪图懒乐位，喜卧嗜睡眠，不厌轮回苦，平生强懈怠，云何犹不知死身陷祸亡者，必入生死狱，终至死神口。首先针对第一种懈怠说对治力，贪图懒乐位，喜卧嗜睡眠，不厌轮回苦，平生强懈怠。我觉得不厌轮回苦摆在第一个会比较合适，因为没有深思轮回苦，就不会产生厌离心。贪图懒乐位，就是贪图一般世间享受，透过念死无常的方式对治这种懈怠。所以第四句说到，由业和烦恼而得的生绝对会死，死是决定的，可是死期无法决定，随时随地都可能死去。那这边圣者提到不厌轮回苦应该放在第一个，因为没有去思维轮回苦，才会产生贪图懒乐位、喜卧嗜睡眠、平生强懈怠的这些事情。如果当你了解到轮回苦，真的想要处理轮回的话，那这些都不会出现。你已经知道轮回的安乐轮回的安乐是虚假的，轮回是本质是痛苦的，你就会想要脱离轮回，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一些所谓自己觉得 安乐这样的一种舒适都是虚假的，你会想要赶快的脱离这样的轮回，这些自然而然就不会发生。所以要对治这种懈怠，必须透过什么呢？云何犹不知身陷祸王者，必入生死于终至死生口。透过念死无常的方式，思维轮回过患，还有念死无常的方式，对治这种懈怠。所以道次第里面提到无常非常的重要，它是鞭策我们修持正法的这样的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工具。死是决定的，我们一定会死，总有一天决定会死，只是什么时候死不知道而已，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理由可以说我等一下就不会死，我明天不会死，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这么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而接下来，有生必有死，如岂不见乎？然热睡眠者，如牛见屠夫，通道片风矣，死神正凝望，此时汝何能贪食复单眠？死亡速临故，及时应集资，届时方断缆，迟已有何用？未造或始作，或为半成时，死神突然至，呜呼无命休。第五到八句说，因为只要因缘具足，死神随时随地都会要我们的性命。死时若没有准备善业，再多亲友也无法帮助我们。有生必有死，如岂不见乎？这边其实念死无常，我们一般说细微的无常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可以发现，但是死无常应该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吧。而且我们很多的人应该绝大部分的人都有面临过自己身边的人，自己非常亲爱的人，或者是认识的人离世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会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有死的一天，有生必有死，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如岂不见乎？是看不到吗？也不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而已，因为反正还不是我，对吧？那当我们真的死神来临的时候，通道片风矣，死神正凝望，此时汝何能贪食复单眠？死神都已经要来了，那我们还在想着吃喝，想着睡眠。这边不是说你不能睡觉，你不能吃东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不应该过度的将我们的时间用在睡眠还有吃东西之上。所以死亡速临故，及时应集资，届时方断缆，迟疑有何用？由于死亡很快的就会降临，所以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必须要赶快的去准备，至少让我们来世不要堕入恶趣当中。如果当我们真的面临死亡的话，那时候已经太迟了。虽然说死亡的之前只要升起善念的话，绝大部分可以生于善趣，没错，可是问题是说平时你根本没有去练习升起善念的话，你死亡的那一刻要真的保证你升起善念非常的困难，纵使是常时修行的人都不一定能够升起善念，更何况是你平时没有升起善念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我现在还没有死亡，当下，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的，要去为来世做准备。有很多的善行我们只是刚开始要做，或者我们正在计划当中， 那或者是哦做到一半了，很有可能这时候死神就降临。这时候呢，纵使再多的亲友，他们在哭，他们在做什么，对我们来讲意义都不大。虽然说为亡者那去诵经，然后做行善等等，可以对死者有所帮助，可是比起死者自己做的来说，还是差很多。所以我们既然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去为来世做准备，何必就是去期待说哦，别人在我死后帮我做什么呢？我现在自己就可以为自己去准备，而不是去期待说哦，我在临终的时候，我往生之后，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帮我做什么？而不是这样。当然，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应该要去为亡者做些事情。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现在就可以为自己做准备，而且我们当下就要去行善。我们不应该把修持一直往后推，往后推延，推到什么时候？可能我们计划哦，在几年后再去做修持，这中间死神就来了，死亡就降临了。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然后开始精进修持。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接着就做回向。那我们在回向之前，那我们先一起念诵次数仁波切的再来愿文。天中天尊圣道日清有，真实诸佛文殊宗喀巴驾曹客主大慈法王等父子传承诸尊起加持，执持善慧教法无伦比，稀有发心幻化之铠甲，父尊中鬼弘化诸方护，无比至尊上师成七气，或因列众蛮行而疲厌，汝身出分庄严虽收摄，增上悲悯列者随意念，能人化身愿能不间断，佛教总体特别黄茂派，第二圣者教法大珍宝，讲说修持之轮皆圆满，圣化日轮自在愿再来，文殊护主上师所嘱咐，速就具得六臂护主尊，阎魔法王等诸俱是众守护事业，愿无懈承办。好，那我们接下来。